东海局势紧张，日本罕见联合越南、澳洲应对中共舰队。普京访问印度，改口话万物皆有终。中国三地爆发大规模维权事件，震撼新政，偷渡入美者将被收$5,000逮捕费。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东亚安全局势再度亮红灯，日本监测到近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共舰艇编队出现在日本周边海域。就在外界关注局势是否升温的同时，日本紧急加强与越南、澳洲的国防合作。专家形容这个是印太国家罕见形成加速靠拢的新趋势。究竟这个海上动态意味着什么呢？日本官方首先证实了最新情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2月5日表示，中共在周边的军事活动正在持续扩大，日本政府已将监测范围提升到最高等级，并持续收集相关资讯。他强调，政府将继续高度关注日本周边地区的军事动态，确保全面掌握情况。与此同时，日本亦很快启动多边外交动作。面对区域安全升温，日本和越南于12月4日在东京举行首次副部长级2+2会谈，由两国外交和国防官员共同参与，被视为双方战略合作迈向新阶段的重要象征。据日本外务省及多间主流媒体报道，这场会谈的核心焦点就是中共在东海和南海的最新动作。双方不单只交换评估，亦明确同意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进一步推动国防合作，包括人员交流、灾难救援以及国防装备和技术合作。越南和日本都强调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至关重要，而东海和南海正是在形成区域安全的关键压力。就在日越合作升温的同时，日本亦将迎接另一项重要国防交流。12月6日，澳洲国防部长将访问东京，预计与日本进一步加深双边国防关系。这项访问被认为与中共近期海上动态密切相关。近期中共舰艇数量在东亚海域明显增加，被部分日本媒体形容为到目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海上武力展示。这些舰艇的路线、编队和时间都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专家指出，日本在短时间内连续与越南、澳洲加强合作，反映东亚安全环境出现新的迫切感，而各国正通过联合行动应付不断变化的地区局势。日本这一轮外交和国防动作呈现三个特点。第一，回应速度快，显示对中共军事动态的高度重视。第二，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特别锁定与日本有共同海域关注的越南。第三，同步拉近澳洲在国防的连结，进一步加强区域安全网络。虽然日本并未直接推测中共舰队的行动意图，不过日本政府已明确表态将持续紧密监视，并加强与周边伙伴的合作，以维持地区稳定。现代人最普遍的困扰不外乎是睡得不好，或者总是觉得累。有调查发现，不少人经常有睡眠上的困扰，而在职场上更有很多上班族长时间处在疲劳、精神难以集中的状态。健康520推出的保气18味，参考了传统养生观点中保气和安神两个方向。第一个是补充元气，选用一些适合日常调理的草本，帮助维持精神和活力。第二个是放松心神，配搭有助于舒缓紧绷的草本，作为忙碌生活里面的保养选择。要提醒大家，这款产品是膳食补充品，无法取代正规医疗，若有不适请务必咨询医生。这款产品是节日送礼的好选择，现在就落单，输入折扣码888即可享受专属节日惊喜。近日普京突然改口， 一句万物皆有宗，只有神永恒，震动外界。因为就在早前，他和习近平在北京阅兵上的长生不老对话曾被中方直播出去，很快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现在普京就亲自回应，这里面究竟释放什么信号呢？正在印度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12月4日接受今日印度专访时，被问到一个敏感问题，你相信科技能令你达到永生吗？普京回答说，万物皆有宗，只有上帝是永恒的，真正的永生是不可能的，我们应该敬畏自然法则。这句话和几个月前他和习近平的私底下对话形成强烈反差，亦因为咁格外引人关注。呢段对话发生喺9月3号北京阅兵现场，当时中方直播，唔少观众都听到相关内容。习近平当时话，过去超过70岁嘅人好少，而家70岁嘅只系小朋友。普京身边嘅翻译随即以中文补充话，随住生物科技发展，人类器官可以不断移植，甚至可以越嚟越年轻。习近平回应说，有人预测这个世纪人类可能活到150岁。这段影片后来被中共删除，但已经被大量媒体引用，引发持续讨论。外界当时普遍关注两位领导人的阅兵现场为什么会谈论延寿、生物科技甚至长生不老呢？今年较早之前，普京在北京阅兵之后的记者会上承认，他和习近平确实讨论过延长寿命。他还提到前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曾特别关注这类技术，并认为现代医学和器官移植令寿命延长有理由被相信。这一系列公开画面和表态亦令部分国际学者开始解读背后的政治含义。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在 X 上表示，独裁者长生不老的迷梦已经持续多年了，只是活摘器官这个恶行，习共政权会遭天谴而在劫难逃。目前中方没有就普京最新的回应发表进一步说明。近日中国三地爆发大规模维权事件，冲突、愤怒、对峙，声音震撼。这个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社会现实呢？12月5号上午，上海虹口区海军基地家属院发生居民和官方冲突事件。旅居美国的原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 X 上传影片说，当日防暴军人和居民爆发混战，并导致人踩人。影片显示屋苑道路两侧企满了防暴警察和居民，一位男士持广播喇叭说军人犯法，居民回应与民同罪。一名女士高叫，战士不要做贪官污吏的替死鬼，这件事跟你们无关。现场除了防暴人员，还有穿着蓝衫、戴口罩、剪了平头装的年轻男子，居民要求他除低口罩。现场非常混乱，有人被打，多名居民劝了士兵不要牵涉，不应该在坏人的前面。目前中国官方媒体尚未报道这件事，冲突原因不明，不过背景可追溯到去年11月东海舰队上海基地强行收回转业军人的福利房屋，惹来一众转业军人和家属抗议。原经组后勤部认定福利房屋被重新规划为部队公寓房屋，要求住户腾出，清房过程中断水断电、焊死住户门口等手法触发民怨。与此同时，浙江省金融资产交易中心亦突然爆煲，很多投资者资产受损。12月5号，几百名投资者聚集在省政府门前维权，要求当局说明情况。现场有警察维稳，有抗议者被打或被捕。投资者表示，我们辛苦赚回来的钱就这样血本无归了。另外，12月4号，广东深圳宝安区的逆力星科技有限公司爆发大规模罢工，约3000名一线工人集体行动， 抗议公司长期实行五天八小时工作制。令人讽刺的是，这一国际通行的劳动标准在逆力升就成为工人收入骤降的导火线。多名工人透露，自十月公司取消加班以来，扣除社保和公积金之后，每个月到手的人工不足2000元，远低于深圳2025年规定的最低工资2520元。对很多负担家庭沉重的中年女工来说，加班费是维持生计的必要收入。一位工人直言说，一个月2000元连自己都养不到，怎样加？12月3号公司公告说，受海外订单下跌影响，将持续维持5日8小时制，只发放200至300元一次性补贴。工人认为公司是在度用低薪逼人离职，逃避法定赔偿。厂里面用标准工时来耍我们，令我们自己走人，不想赔钱。一名工人愤怒表示，12月4号上午，工人聚集在厂门口，高叫赔钱坚持等口号，并阻拦货车和保安发生冲突。警察干预的时候甚至被围堵。工人的核心诉求明确，一是恢复加班保障收入，一是就按照工龄获得合法赔偿。公司曾经提出增加补贴到400至500元，并有限开放周末加班，但工人一致拒绝。他们不认可公司选定的员工代表，坚持自己的诉求。这次罢工反映出中国制造业工人的普遍困境，生存高度依赖加班，而企业就将法定的八小时工作制来降低成本，逼迫工人离职的工具。这三宗事件分别涉及工人、投资者、居民三类社会社群，折射出经济压力、金融风险、社会矛盾交织的现状。无论是工厂工资低、金融平台失信，定是居民权益遭遇强力镇压，普通民众在生存、财产、居住等基本权利上的焦虑正在不断累积。专家认为，连续发生的多地维权事件显示了社会矛盾的多维性，亦提醒政策制定者必须加强监管和信息透明，否则类似事件还将频繁出现。目前，川普政府将开始对非法入境美国的人征收$5000的逮捕费。近日，美国边境巡逻队主任班克斯在社交媒体 X 上发表声明，$5000逮捕费将适用于14岁及以上。被逮捕并被认定为未经授权越境，而且不符合入境资格的对象。他说，这笔收费已经获得国会批准，并纳入总统签署成效的大移美法案。这个法案包括几十亿美元的移民执法资金。班克斯表示，这项规定适用于所有非法移民，无论他们在哪里入境，在美国滞留了多久，目前身处在哪里，或是否存在任何正在进行的移民程序。这项逮捕费是川普政府驱逐非法移民的最新政策动态。今年较早的时候，政府表示将对面临遣返令但尚未离境的移民处以每日近$1000的罚款。与此同时，政府发起的一项自我遣返运动，承诺向使用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居家应用程式自行离境的移民支付$1000。国土安全部这个星期表示，自川普总统一月上任以来，已经有约190万外国人自我遣返。过去一年，美墨边境的非法移民逮捕人数已大幅下降，达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